对，干嘛干嘛？
米轩，你有看过《天能》吗？
有，
你有看过《天能》吗？
有啊。
我想要来录一个前行公式的 podcast，
前行公式，为什么？
你要分享一下你周末去宜兰玩了什么？
很白痴哦、喔，不是你，我你看我现在录我去宜兰玩了什么，我疯 掉哦、喔！我先查一下宜兰有什么，我不知道啦。
你有看过那个我太太蛮喜欢的一个搞笑团体面白大丈夫？
我看过，我去看过他们现场。
你有看过他们的 YouTube 有一个节目是那个吗？就是在问问题之前先回答。
哎、欸，那个怎么做啊？我没有看过那一个，但那个怎么弄？
不，反正不管怎样，你就先回答，你也不知道什么，你就先回答，
就随便讲。
然后他回答完之后，他才会问问题，然后看一下谁的答案是 match 的。
好瞎哦！我看过他们最好笑的就是随便挑一个图出来，然后替那个图配、配置，
大喜力类型的
那个真的已经很好笑了，
那个蛮不错。可我觉得天能系列实在太好笑了。
天能，
你就是预判你的预判了，
所以我要先讲，我们其实是预录的。我去宜兰玩了什么？
我们每次礼拜一
讲完之后，最后才说，其实我还没去。
没有没有，那一集你就可以 po 一个在宜兰的照片，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符合这一集的。
太瞎了吧！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去宜兰要去哪里耶，好烦哦、喔！我真的没办法预判啦，不知道。
没关系，反正你去玩的时候，你应该也忘记我们到底
录了什么。我一定
不记得，所以到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应该就会很好笑。
我是娱乐我自己这样。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好，敏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我抄袭你的抄袭，
我预判你的预判。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啦。
哦，对，你讲一下好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是我帮大家问的，因为你上次去美国上课嘛，然后还有你又去上了，你之前有去上胡林
啊、对，
还有
上
别的，总之就是都有人在问你说你，大家都是很意外你还会去上课嘛，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定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到底要怎么选课，因为现在太多滴滴扣扣的课了。
对，好，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有趣一点点啦，毕竟选课的部分呢、啊，我觉得啊，其实选课是可以有一个各领域一致性的标准，各领域一致性的标准。那
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为什么还会去上课？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有人就问说，哈，你还要去上课哦？
当然要啊，活到老学到老呢。
那你现在怎么挑课啊？重点，因为如果说大致上你都，我知道你在美国就上过很多课嘛，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现在大部分你可以用你原本的逻辑去知道别人在干嘛了，那
所以
会选什么课？
就是这样子才去上课啊。就是你知道在最初期你一开始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学习历程好了。我真的花超多钱在上课了、
哦、我
在纽约前几年啊没有存款。不是我把它花掉，是因为我真的都去上课，
所以你才要去吃麦当劳的莱斯。
什么奇怪的课我都去上了。
你上过最奇怪的课是什么？
最奇怪的，
对啊，你都说奇怪的课，那是最奇怪的课是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可是就是我们领域里面知名不知名，我看到觉得有兴趣的都去上看看。
嗯，
我觉得没有那种特别奇怪的课啊，或者是它可能真的很奇怪，但是我以前感觉不出来。
好、OK
那我会这样觉得，因为你如果这是我觉得你有幸运的话，遇到一个好的 mentor 很重要。你遇到一个好的模范，你遇到一个好的导师，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所以就是随便挑课上。有些时候像例如说 NKT 啊，NKT 很妙， NKT 其实当初是王宇泉医师他们好像在年会上面看到觉得很酷，所以他们带进来嘛，对不对？
对，
我是先看到他们在台湾上了以后，我才在美国报名的。
哦，
对，但是就是很感谢他们，因为这样我认识了 Dr. Dooley。那我其他会去上的课都是一些可能我看到有人会去上的课，我看到曾经有人讲过的课就去上。那一开始的时候超级茫然的、啊、什么都上。
对，我一开始也是，而且一开始就是听朋友说最近什么课好像不错，然后就去了。
你这是坏朋友。
我以前就是这样，刚毕业的时候就这样上课的、啊、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你会这样子上课。
对，
那那个时候因为你比较菜的时候程度一定也比较差，所以上什么都会觉得哎、很有趣。
但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我也是一开始毕业开始上课就遇到王伟权。
哦，也是，
因为他是我的主任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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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叫我去上的课我就乖乖去上了。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式，那这样至少我觉得跟就是所谓的那种漫无目的的上相比会比较好一点点。
嗯，
你知道我在上的时候啊，真的是完全盲
目
的在上、欸，哎，就是什么东西有名我就上什么，什么东西有名我就上什么，
嗯，
完全没有就是特别的选择。
你有没有过？因为我有一阵子就上完之后，你就发现我上了很多，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
嗯，
那一阵子就超茫然的。就我用了学了这个学了那个学了那个都，可是你不会使用，而且没有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就会变成我最近上了什么课，我最近治疗都用这个。
哦哦，对，我觉得这是初期上课的人会遇到的问题。
对，
我那个时候会更年轻的时候也会，我也曾经就是什么一直在这种追寻。
对啊，
那你知道我最近啊，我一个教练的朋友他传给我一张图，是一个国外健身网红发的一篇文章。
嗯，他说什么？
因为他主要不是文章、嗯、他其实是把所有他讲的东西都放在图里面了、嗯、文章其实很短、嗯、那篇图里面的字超级长、
嗯、
简单来说他说让我来猜一下、哦、翻成中文啦，对，他当然不会讲中文，他说让我猜一下你现在是刚拿到健身证照的菜鸟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教练、
嗯、
然后你开始发现哦动作的评估，所以你去上了 FMS SFMA 后来你开始发现哎。核心的稳定性很重要，你开始上了 DNS， 你开始上了各式各样的核心，
对，
然后你发现诶胸廓跟呼吸的活动度，你开始上了 PRI， 你开始上了PRI， 你开始上了其他的东西、
嗯、
然后又发现诶我们需要有一个螺旋的身体、
嗯、
你开始上了 functional pattern， 你开始上了 weak master 等等等等等，然后到最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在让你更远离你本来的训练，
对，然后到最后就绕回来机动学，
哎、欸，其实是很重要啊，可是有人就在呛说就因为我们一直在神化机动学啊。
啊，不是啊，那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啊
对啊，人就是要活动啊，你不学会机动学你怎么学其他，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机动学发展来的、嗯、
所以你知道啊、有些人在他其实在描述一个现在很常见的不管是物理治疗师也好
大家的
教练也好的一个迷失
的
过程，那、
嗯、
你会发现其实他提到的系统很有趣，
嗯，
这些系统很容易让教练迷失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的系统他里面提到的很多系统都不是教练创立的，
都是医疗人员在做的。
对，所以医疗人员在一开始的他的目的就是在
治疗，
治疗跟评估跟治疗，他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在
训练。
当你把这些东西放进训练里面后，的确它会有它的益处存在，可是你会很容易迷失掉。
对，
那有些人就会卡在某个流派里面，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世界真理。对，但是真的那些找到世界真理的人啊、
嗯、
都是那些看起来训练很朴素的人。
嗯，
你到最后的时候啊，你第一年教深蹲跟你第十年教深蹲一般人看起来可能完全不一样、
嗯、
可是你的心理跟你的学生的感觉会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
嗯，
哦，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标、啊、就会所谓的返璞归真、
嗯、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什么课都上，
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见山不是山，然后到最后是
见山又是山，
对，
然后见山又不是山，
最后是见山还是山。
有，我每次在
念绕回来的时候，
我每次在重新念机动学或是解剖学课本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
齁、我曾经在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机动学超屌。
怎么会这样，我毕业的时候我是觉得干机动学太难了吧，
我那时候觉得我超屌，然后我遇到了杜立之后就
你就被打脸，
干我好废。然后就过了一两年又觉得嗯，干我现在好像蛮屌的，然后我、哦、干我现在又好废，我一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之中。
那你现在在哪个阶段？
我现在吗？
对，
我也不知道了，我现在已经脱离了觉得我很屌跟我很废的状态了。
那这样是要怎么形容这是什么状态啊？
无我的境界。
所以你已经找到世界真理了吗？
就是也不是，就是对我来说它到底是很屌很烂对我来说都
不重要。
对啊，
嗯，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
很屌的时候通常就是准备很烂的开始啊。当你在很烂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是准备要开始变屌了。
欸，那时候我一直停留在很烂是不是比较好？
不行，你也不能一直停留在谷底好吗？但是你知道很烂的话就是如果你相信人是动态的话、
嗯、
那你要嘛就变得更烂要嘛就变得更屌。可是当你真的烂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或者你不想讲通常这些人不会真的烂，你只是心里觉得干自己真的好烂、
哦、很多都这样、哦、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在往另外一个很屌的高峰在迈进、
嗯、
所以你说我现在在上课，我先讲一下我现在上课的一个感觉好了。的确我可以用，我已经在用我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其他的东西了。
对，
所以我去上课当然除了学习薪资之外其他的部分是在 看各种不同的系统之间它的一个对于动作的理解跟诠释，对于治疗的一个哲学，哦，这是我现在在看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某个不管你是哪个领域学到了一个顶尖值以后，差不多都会有接近的感觉，就是，
嗯，对啊，对，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收入的提升或是什么样的变化，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对于自身知识的一个，我觉得追求会比较讲印证的话，代表说你学的东西已经变成大一统理论了。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讲印证，我想说哦，原来他是这样子解释的，他的解释跟我一样，或他的解释跟我不一样，为什么是真的不一样呢？还是他有一些其实一样，只是说法不同，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想这样，用这种概念来看的话，就没有什么很烂跟很屌的东西了。很烂跟很屌是一体的两面，
对，
超屌的东西背后一定有超烂的地方，
对，
所以你要小心那些我就在讲选课嘛，对，你要小心那些很会吹的课程，
比如说哪一种说辞你看过那种吹的很扯，
我们最屌其他都很废其他的训练都是垃圾。
有吗？真的有人这样讲？
有人这样讲？其他的评估系统都是垃圾，其他的人都是垃圾，就只有我们最屌。
哦，
有
人敢这样讲话？
有不少系统是这样子的。
是哦，
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巩固你的狂粉。你看那些邪教组织，哪一个不是觉得他们的教主英明，对不对？
是，
你看像金庸的小说里面，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干，你是发自内心相信他一统江湖吗？不可能啊，你也知道你们教主没有这么强啊，但是教主一直讲说干我超屌，然后下面的人跟着讲我超屌，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什么集体的自我催眠。
嗯，
那到这种情况之下说，为什么很多的大师不会，就是你觉得他好像不会再进步了，为什么很多你觉得厉害的人好像过了几年没这么厉害了？因为他已经催眠自己很厉害了，
对，
他会被他身边的人催眠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有些人就会叫我是，
他会被捧得太高，
对，有些人就会说我是大神或什么之类，我每次说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受不起受不起大神的话那表示你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接受有比你更先进的东西了。
对，
那
对，
所以别人称可以啦，自称的话很笑死有些人真的自己觉得自己很屌，
真的，
对，有些人觉得自己就是妈的全世界我最懂，哇，超多这种人，看人就觉得说很可悲因为你知道你要变成这种人之前啊，你要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真的这么屌，欸，
对啊，
能够发自内心相信自己这么屌的人啊
不多，欸，
哇塞，你要嘛就是过度自卑，要嘛就是你真的是自信心过度膨胀，欸，啊，这两者事情本来就是，
但是一体两面的，所以通常这样的人，通常都过度自卑，
所以说自己超屌的人啊，
他只要稍微被戳就会到据点了他的据点满满都是
我怎么觉得有那种中国的既视感，我们是强大的国家，
哦，就是他们，对对对，一戳就是随便戳都是据点到处都是点，
对啊，所以我就想第一个你要小心那种在宣传上面一直觉得自己最屌的人，
嗯，
那这种最屌的人他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干我最强，第二个就是其他人都很烂，
嗯，
哦，所以
他们
会他们
越看不起别人，
啊，
这个就有问题，
他们会使用看不起别人的方式
踩高捧低，
他们也没有踩
高捧低，
他们是因为
我
因为以我来说他们的程度都很烂所以他们就是去踩那些比他们更低的人
的，嗯，
然后显示自己很高，嗯，那当然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比他们更低很难说，有可能并不是，
嗯，
但是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行销手法是靠批评其他人来吹捧自己，或者是你看到哦，这个我觉得你要小心哦，如果有一个系统或是有一个教学，不管是评估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
嗯，
在他的页面下面没有任何的异音的话，嗯，那你也要小心这个系统
异音，
对，因为
有
些人会去质疑，
你只说没有任何反对的
事情，有人会去质疑他们，有人会去就是说反对他们嘛，
对，
如果他们是直接选择把这些留言删掉的话，屏蔽，
至于警察要出现了，
对对对，我是至于大警察如果他们去删掉这些留言的话，那这个表示这个系统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没有什么好去学习的，
这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次讨论那个妥差高，
嗯，
他就是会去删除大家的留言的
对啊，所以这种系统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系统的话，
嗯，
那这些系统迟早会自己消灭，
你就不需要去选择他们，
嗯，对，
那还有其他选择比如说讲师，
对，我觉得讲师蛮重要的，
对，
先不论讲师讲的好不好来说，
嗯嗯，
讲师的资历一定很重要，
嗯，
他到底在他宣称的领域上面做了多少的事情，干了多少的工作，
嗯，
对，现在有一些被人家骂出来开线上课程啊，出来教学啊，你会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什么经验，
对对对，
所以他所教学的东西基本上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抄袭，
嗯，
一个是幻想，哦，没有其他的了。
幻想，
所以对对，
他梦到的
幻想的话，你想他梦到的东西啊，是很难被经验，不是应该讲经验不足的，很容易被唬过去的。
嗯嗯，
就是你去学他的课的时候，虽然你不懂嘛，那你不懂的情况之下，你就很容易被他也不懂的东西给唬烂过去。
嗯，
对不对？他讲一些听起来好像很高深，听起来好像哦，非常的哦，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
嗯，
对，大家一定可以想象，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感觉。上了这堂课以后，觉得哦，我学了超多东西的。
对，
回去一问你学了什么，干完全讲不出来。
对对，有
一定有这样的课程。
有，
那这样的课程有两种可能啦。第一个是你的程度还没有到达上这堂课的时候，
是自己听不懂。
对，第二堂课，第二种可能是啊，这堂课就是烂。他真的没有
他真的没有任何学习价值，
没错哦。所以当然是哪一种我不知道，所以讲师的资历本身很重要。
嗯，
至少他要在他的领域里面有一定的名气，或是耕耘一定的年限。
嗯，
对，你说你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教练好了，教个一年然后你就出来开始开课，我个人是觉得不是说没有啊，可能有这种天纵奇才，可是教个一年半年就出来开始开课，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他很有勇气耶。
对，
我自己是不太，即便我到现在职业也快要十年了，我也都还会觉得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真的叫我出来开课，有时候我也会很怕自己讲错话。
所以你知道，很多厉害的人并没有出来开课，其中的原因就在这边。
对对对，我就很害怕讲错。
因为对，害怕讲错是一回事，
因为我就觉得会不会还有我不懂的东西啊？
对，
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敢讲。
那我鼓励啊，如果你其实经验足够，可是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鼓励大家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很多东西是你讲课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
我不会。
对，
哎，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可是是要反过来面对自己，当学生问你，然后你是讲师，你要说，哎，其实我这个不知道，哎，的时候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我还蛮常这样讲的。
对啊，但是
这个就是你会进步的，
玻璃心，
不，这就是你会进步的来源啊。
嗯，
如果一个讲师干什么小都知道，你也要小心，
好可怕，
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
对，我其实蛮常讲我不知道的，因为有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嗯，
或者是你给的线索不足，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你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讲了天花乱坠的人啊，干这个你也要小心。就像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某社团嘛，对不对？哦，有一个人蹲了200公斤吧，我说，哎，他蹲200公斤这样的时候会身体歪一边，然后请大家给一些那个意见。看下面写的越天花乱坠的人啊，这种你都要特别小心。
嗯，
这种资讯这么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判断出这么多
东
西啊？
对啊，怎么看出来的？
嗯，那这种人就是很会幻想的人。你要知道，背到200公斤蹲的学生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对，
那蹲到200公斤又遇到歪掉的，你要这种机会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不容易遇到的。
嗯，
所以他下面我光看一个影片就可以吹，哦，这边歪斜，这边扭转，那边不足，这边有力。哦，我衷心相信他们很强啦。他们那种这样，那种真的是大神啦，看一眼就哦，这个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对对对，
对，
所以选课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讲师本人的言论。
嗯，
这个讲师本人的言论，那当然不是说人品不好的人课就会不好，但是人品不好的人的话，通常你也不太值得跟他学习了。
人品哦，
例如说没有办法就事论事讨论的人，
对，
例如说很容易被戳到G点的人，例如说很喜欢讲我最屌其他人都很废的人，很喜欢把人家的失败或者是把人家的一个小错误拿出来编的人，还有什么
放大都
哦之类的，这些啦，
嗯，
哦，这些人都是我觉得你要小心的人。
那如果今天是刚出社会的治疗师
嘛，
你建议他去上什么
课？我直接先讲这个一定可以推了。
对，
治疗师啊，如果你是物理治疗师，你又对肌肉骨骼想要专精有兴趣的话，
嗯，
那我直接讲你最值得上的课，
嗯，
绝对不是什么国际课程，
嗯，
不要浪费钱去上
这些国际课程。大家会被国际课程跟认证就是吸引，
对，大家会被高加索人吸引。
高加索人，
你如果是刚毕业的治疗师，
对，
你很有钱没差，但是如果你刚毕业，嗯，你觉得自己的肌肉骨骼基础没有这么坚实的话，
嗯，
绝对不要浪费钱去上国际课程，因为你很容易迷失在这些课程里面。
没错，
我的唯一推荐就是你先去把蔡永玉主任的 BOMT 系列课程上完。
嗯，
他的课不贵，
嗯
，CP 值很高，而且你又可以学到基本上最基础，你要在自费物理治疗市场里面，身为一个骨科物理治疗师，
应该
要
有的基本
技能跟知识。
嗯，
而且 不贵，再讲一次，真的不贵，以跟外国人相比来说，而且
又是蔡老师
内容含量
蔡主任，
对，内容含量非常高。
那如果是教练呢？
教练的话我觉得就很难说，因为毕竟我不是教练出身，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意要踏入这个行列的话，你起码四大证照里面至少要先拿一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有些证照好像比较好，有些证照好像比较烂，但是实际上本质你要当一个教练，你最基础的东西这个证照里面一定会教。
对，
你要去考哪一个选哪一家，老实说我都不反对，甚至窝俊自己里面有做教练培训嘛，建工也有做教练培训，我觉得都很好，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基础你再下去学习。那以教练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想想看你未来想要当什么样的教练。对，不同的教练他需要选择的方向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教练，我的建议啦，如果教练是因为教练来的背景都不一定是医学相关的，如果不是医学相关的话，感觉大家应该先去把解剖学考清楚。
哦，对，你知道四大证照的一些培训课程里面啊，是有教解剖学跟机动学的，
但他们教的，
我觉得他们教的就足够给
教
练使用了。对，
嗯，
那如果你对解剖学有兴趣的话，当然了，我个人必须要推一下我们
自己的课，
自己的课自己工商。台湾中央中州专家学会的 BAK 系列课程，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我们是的确是好好的去教你每一条肌肉跟关节到底要怎么找、怎么摸，它是怎么样做动作。那后面你要上什么课，老实说，我觉得都无所谓，
就看你想要往哪个方向走。
对，我觉得完全没有差，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你的客户动得更健康，只要你的目的是正确的，那你用的这一些工具，你要用什么功能性训练啊，你要用壶铃啊，你要用大重量啊， whatever 我觉得都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目的。对，你的目的是让客户更健康，这才是教练的本质嘛。
对，
对不对？
对，
有些教练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很多
想要去教育人家，
很多还被想要教育治疗师也有啊，就想要取代治疗师的工作的也
很多啦。
很多
啦，但是你知道光讲教育人家这句话本身就超级的傲慢的。你就干你们这些愚民不懂，所以我来教育
愚民。
对我来说，你看我的课里面啊，还有我自己的 IG， 我一直把这句话留着嘛，对不对？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教什么东西，我只是在鼓励大家跟我一起做各式各样的思考而已。如果今天我要教你的话，那我就把这套东西弄成一个系统，然后有流程表，那我就可以教你了。
对啊，
你就乖乖的照着做就好。
对啊，
那你只要做出问题来，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照着流程做啊？
对，
那一定有一些小缺失可以挑，然后就说你看，你就是没有弄懂我们的东西才会变成
这
样。
这就是邪教
吧，这种邪教通常都会很红。
对啊，
然后所以这种邪教就有各式各样的八卦。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要创一个邪教？
没办法了，我觉得
呼吸，
我觉得开这种邪教不如去开公庙。哦，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做呼吸，我很喜欢做呼吸啊。但是你会发现，我是所有教呼吸的这些人里面，一直剖呼吸最少的人啊。
对，
因为呼吸很重要，但是它的后续的东西更重要。呼吸好了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
不是只有它。
对，他妈的不是处理呼吸就会变好，好吗？如果处理呼吸就会变好的话，那干嘛叫物理治疗师？全部人都叫呼吸治疗师就好了。
RT
RT 不行，他们是 respiratory， 对不对？我讲不行，他们更
VT，
他们更偏向心肺功能嘛，我们叫做 VT ventilation therapy。
是 ventilation 哦？
那 ventilation 是通气的意思，
直接用通气，所以你不用 breathing therapy。
不好，因为 breathing 太广泛了。
哦，
我们用 ventilation therapy
听起来很厉害。
我们又去开一个 VT 证照算了。
我觉得不错
啊，还不错，
我们就记起来录起来，下次就这样用。
对吧，啊？所以选择课程的部分，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怎么选都可以了，我现在只选我有兴趣的东西。
我现在也算是这样。
对，那我们也讲了你应该初期要怎么选课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选课的方法就是不要听我的也不要听敏轩的。因为给人家推荐课程很困难。
对啊，
原因在于你很容易会觉得，例如说干，我觉得这堂课超屌，例如说我觉得 PI 超屌，可是我会推荐给说我教练或治疗师上吗？不会。为什么？因为这堂课本身有足一定的难度存在。这些课例如说 DNS， 例如说 PI， 例如说各式各样你可以想得到的比较酷的或者比较古老的或者延迟又是延续比较早的系统这些系统都有一个特色，他们之所以能存活这么久是有原因的。
对，
他们背后有很强的学理存在。
对，
可是他们同时发展出了一套很简单能够执行的方式。
对，
那很多人就会迷失在这些简单执行的方式里面。这些东西很有效， 但是
你要去弄懂他的学理背景啊，
不容易。
嗯，
所以有些人如果你刚好卡在中间程度的人、嗯、可能就会觉得这堂课很烂，因为你既没有办法接受简单的做法、
嗯、
你也没有办法弄懂它高深的地方。
对，因为会有一段时间很追求一些 fancy 的治疗手法跟 fancy 的动作。
没错。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讲的有一些程度不够的人就会迷失在最前面的这一个简单的手法里面、嗯、
对，
因为真的很有用，而且你不管怎么做都会有用。
嗯，
所以我可以理解它这些流派可以长存的原因。你看像 DNS 的初阶 DNS 的训练啊、
嗯、
一点都不困难啊。
嗯，
你就是照着里程碑让他这样慢慢呼吸起来。
对，
那这个动作你光是要让一个成人做到真的站起来好的呼吸就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要做了。
嗯，
所以他的动作训练很简单、
嗯、
背后的学理很复杂，这些都是一些那种能够持续长久的系统
的特色，
它的一个特色。
嗯，
对，可是这些系统就有问题，是有一些人会卡在最粗浅的阶段，然后尝试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
解释它，
解释它，
然后又解释的不
对。
对，
那以中国来说的话，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地方是上一次课就剽窃吗？
哦，有啊，我知道、嗯、
有些人去讲了一次课就再也没有去过。为什么？
你知道淘宝可以找到多少课程的影片吗？
淘宝什么课程都找得到。
对啊，而且超便宜。
没错，你想得到的课程大概都找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超窃的
剽窃大国。
剽窃的大国，以前台湾曾经也是剽窃大国嘛，但是后来至少我们出了一个台积电。
嗯嗯，我们以前也曾经是、
对，那我们要讲一下我个人对于抄袭的想法。我对于抄袭这件事情啊完全没有意见。
嗯，
如果真的要有意见的话，我早就把市面上的呼吸课程全部干一遍了。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抄袭本身是一个伟大作品诞生的前兆。
嗯，
你的东西超屌，人家才会抄袭你。
对，
所以你看小飞教练被人家抄袭之后，他最近我觉得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相处比较久，他越来越像我了。
对啊，
他说哦，他把我的东西原封不动的抄在他的课堂里面，很棒，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一起推广这个观念。我说哎，你这个发言怎么很像我。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棒，我希望更多人跟着一起推广，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会觉得有意见的是，不要讲的好像自己很懂这些东西。
嗯，对，
没错。就像我前几天去练健康录、应该如果这集播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前两个礼拜的事情了。我去练健康录影、那在练健康里面，我们就有提到 Mike Boyle 啊，他的关节相邻没有假说，这不是假说，他的关节相邻概念啊。
嗯，
被很多人拿出来讲啊，
对啊，
然后他就超愤怒了，他说每个人都讲的好像很熟悉一样，他从来没有人提说是他跟 Gray Cook 两个人
讲
出来的，
对，
他超愤怒的，
他很生气。
对，那就是问题啊，你如果是抱着分享的心态那很 OK 啊，你必须要 show out， 你必须要 credit 给这个东西原本的创办人或是原本提出这个构想的人。
对，
你把他的东西抄进来，然后又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东西在讲，获取自己的流量跟名声、那万一哪一天那些人不再进步的时候，你也不会再进步，而且甚至你也没有进步的空间，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弄懂这个东西本来的意义存在。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抄袭的好跟抄的烂的差别。像你知道前几天有人问我啊，哎，阿肯是在教呼吸耶，我说他教呼吸又怎么了吗？
对啊，
他教了什么？呼吸跟上肢手倒立的整合。看，我又不会倒立。
对啊，
他教呼吸跟这个我完全没问题、啊。
有人跑来跟你讲这件事、
哎对对对对，
我有看到阿肯是教呼吸啊，我想说啊怎么样？
然后、我要说他抄袭吗？不可能啊！
对啊，
呼吸抄我吗？这种东西就像讲一样，还不就跟跑步、游泳一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嗯
啊，就是有人做的比较好啊。
对啊，
对，你总不能说每个做。例如说每个做卤肉饭的人都是抄袭最原始的卤肉饭嘛，没有，对
对啊。
但说卤肉饭材料都很接近，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嘛、
对
不对？那做法也很接近，
对，
但是基本上每一家
口味就是不一样。
对啊，你不会说有一家卤肉饭开在你隔壁你就说他抄你嘛，可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员工出去开在你隔壁，那你肯定就会生气的说他在抄你嘛。这两者之间大家都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今天如果你员工学了你的东西就出去以后他加了变化，
嗯，
然后例如说你去吃以后，哦，干变得超好吃的，那这个就是什么？他自己从他原本从你学到的概念里面，在开宗流派出了新的东西嘛？
对。
那有些比较小心眼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抄我，
没错。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多上课的东西。有些课看起来很像，有点类似，
嗯，
但是有些人的课是有他那个就不会被人家说是抄袭了，他那个叫做什么？他有他的创新存在。
嗯，
那为什么有些会被人家说抄袭？连字都不改，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直接复制贴上。
对对，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智慧财产权在整个 中文系的国家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啦，那当然希望
美国那边管得很严吗？
老实说要看怎么认定跟搞，美国一定有抄袭仔啊，对不对？
对啊，
但是最少最少你抄袭仔啊，不要抄得这么光明正大
不然你要抄你就直接干脆说我是源自于哪里，
对，
然后我自己又想要用我的方式来解释，
我觉得我的东西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样很合理嘛，
对
不对？
对，
那不是说不抄袭原版就没事，抄袭盗版也叫抄袭好吗今天那个例如说他做了一个游戏中国例如说萨尔达，我们常讲原神抄袭萨尔达，你再去抄原神，然后就有人家说你怎么可以抄萨尔达，你说没有啊，我没有抄萨尔达，看这样说不过去吧
对
不
对？
对，
对，
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詹姆轩物理治疗师，
希望大家多关注智慧财产权相关的议题，
对，欢迎来上我们的课
好，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